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九，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我们继续讲这个禅定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了啊，前面介绍了禅定的这个状态啊，禅定的状态。然后这个禅定的状态，情然、明然、坦然啊，这三个状态呢，就是跟我们开悟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啊，禅宗讲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啊，这两个呢，字面上啊，看起来这个是很像啊，很像。有些人哎，就是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开悟了，自己是开悟了，还是进入了这个禅定的状态。很多人啊，分不清楚。有些人呢，就禅定修得好的时候，就自以为开悟了啊，自以为就成了阿罗汉了啊，这样子的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这个禅定的教练啊，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讲，就禅修的教练啊，这个很重要，禅修的教练很重要啊。像这个美国的 Google 公司啊，他的员工都是要打坐的，打坐修禅定的，他们也有禅堂啊，要禅修。那这个禅修的教练，他的标准是什么呢？他需要有这个1500个小时啊以上的禅修的经验啊，才能够这个教啊，教其他人，教别人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有这个禅修的教练啊，或者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善知识啊，来引导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可以往前走啊。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些啊，就只要往上要突破的话，就是需要这些啊。那我们就是为了解决一些我们自己心理问题啊，就是修一修禅修，其实这个不难的啊，这个是比较简单啊。这个情然明然，我们任何时候啊，就是禅修稍微修得好一点的时候，就可以进入这个状态。有些时候呢，无意当中也就进入这个状态啊。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会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情然明然啊，坦然。会自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的，这是三个状态啊。然后这个三个状态啊，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三个步啊，三个步。这个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三个状态啊？状态是刚才讲的这个状态啊，那怎么去修呢？三个步，首先不散啊，不散是什么意思啊？佛教讲这个三乱啊，三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各种各样的念头啊，这个垃圾的情绪啊，还有就是这个毁灭性的情绪，什么情绪都是漫天飞啊，这叫做散啊，这叫做散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念头，但是只要有一个念头，然后呢，我就无意当中啊，就跟着这个念头走了啊，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这个念头的问题啊，我没有收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然和明然、贪然的这个状态，我就跟着这个念头走了，哎，念头走，然后这个念头呢，一个念头啊，引发另外的念头啊，再引发了另外的念头，它是没完没了的，就不断的就最后就是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我就跟着它走了，哎，没有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发，尤其是我们会忘掉的啊，念头一出来了以后呢，我忘了我在修禅定，我就跟它走了啊，跟它走，这个是一个禅修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啊。三乱啊，只要一发现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啊， 就是要守住，要守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个状态，三个状态。如果离开了三个状态，跟着这个念头走了，那这就叫做三啊，三乱啊，所以叫做不三，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跟着念头走啊，不要用这个念头啊牵着鼻子走啊，不能跟着他走啊，叫做不三啊，不三。不修啊，不修是什么意思呢？啊，难道我们不要修这个禅修吗？我们不再修禅修吗？为什么不修呢？啊，实际上这个里面大家要注意啊，平时我们虽然说这个修禅定啊，实际上真正啊意义上是不修，什么都不修啊，就是把刚才不就讲了吗？啊，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杂念啊就是归零啊，归零。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大脑或者是我们的心啊，就是一个汽车的发动机啊，这样子的话，那现在这个不修就是给它熄火了啊，熄火了，停下来了，什么都不想了啊，大脑不运转啊，心里面呢不想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修啊，完全就达到一个静止啊，静态。不是一个动态啊，静态的这个状态，这叫做归零啊，所以叫不修啊。我们禅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去修呢？啊，有些禅修是有的啊，去思考很多事情。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寂智啊，这个禅定呢，它没有什么要可以去想的啊，就是不修，不要刻意的去要去想修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修，就不修。就是修啊，不修就是最好的修啊，最好的修，所以就是绝对的停滞啊，停滞啊，这叫做不修啊。这个第二、第三啊，不着啊，不着，就是当我们的心啊这样子就是绝对的静止下来了以后呢，就保持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得不要去人为的去啊做什么，哎。如果这个时候呢，我要去修改一下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个状态呢啊，那就被啊破坏了啊。比如说睡啊，一通睡，它现在特别啊精致，特别精致的时候呢，然后你要想去做什么动啊，一动啊，然后又开始就浑浊，又开始浑浊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去做，就让它啊放在哪啊，那它就是一通这个。清澈的水就可能它可以保持这个清澈的状态啊。你如果要让它保持清澈的状态，那就什么都不要去做啊，什么都不要做，这样子它就能够保持啊。所以我们的心呢、啊、进入了前面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就要注意三个不散啊，不修啊，然后就是不着。啊，什么都不做，这样子静下来啊，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停留啊，这三个也是非常的啊重要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三个环节啊，不三啊，这个特别重要，但是这个有一点点难做啊，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就这个心里面呢，就是你可能是。要停下来要停下来十秒钟都很难啊，这个念头不断的就是这个出现，所以难啊，但是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只要自己注意的话啊，这个稍微认真一点啊，这是有办法的，后面会讲这个处理的方法，这有处理的方法，所以没问题。但如果不处理的话，那就出现了一个念头，然后呢这个念头啊把我带走了啊，然后呢我呢就是在无意当中啊继续思考，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有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啊，十分钟五分钟之后过去呢浪费了十五分钟，哎，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念头呢就是要时时刻刻啊，就像个哨兵一样的看着有没有它出来啊，有没有它出现，这个就是要时时刻刻的要叮嘱，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下面讲啊，要保持，这个就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一个方法啊。前面的三个状态怎么样维持啊，怎么样保持啊，那就不散 不修不作啊，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禅修的就是减持的一个方法啊，减持的方法。啊，现在呢就是有三个方法啊，那怎么能够减持啊，减持的方法是什么，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啊，这个很重要。那么佛经在后面呢就讲按诸心、虚诸心、解诸心啊，那佛经的这个禅修里面呢就讲了九个啊这样子的心啊，就叫做九诸心。九诸心这九诸心里面啊，我们开始打坐的人或者是早期的人啊，刚刚开始训练打坐的人啊，就能用得上的啊，就前面的这三个，这前面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一共有九个啊，就叫做九诸心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前面的这三个啊，后面的呢先暂时就不需要，以后就这个禅定呢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啊这个功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不断的啊不断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也有一些不同的方法。现在最低的层次呢主要是用这三个啊。那这三个首先是专注目标。那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不就讲了吗啊，我们比如说看这个佛像的时候啊，看佛像的时候目标就是看着佛像的这个心间啊，两只眼睛呢盯着这个佛像的心间。然后呢心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是看着这个心佛的心间，然后其他的念头啊全部刚才已经讲过了，全部清空啊，全部清空，没有任何的这个念头，全部的念头都已经离开了。然后呢我们的心呢完全就是归零了。归零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就是像不像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子，那个时候它没有负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它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没有太多的波动，它就像一个啊就像一个水晶一样透明的啊，非常的纯洁的啊，非常纯洁，非常干净啊，非常干净。然后呢人就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非常的轻松啊。西方的那个心理学啊，他们讲如果人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能够停留五分钟啊，如果能够停留五分钟的话，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小时的深度的睡眠啊。人在这个睡眠当中啊，人就睡眠当中啊，深度睡眠当中是可以休息的，大脑完全停下来，然后就可以休息啊，放松休息。所以这个禅修就五分钟啊，等于就是一个小时啊。这个应该有一些他们的后面背后的一些支撑的一些数据，这个数据我没看到啊。这结论是这样的结论啊，也许这个没有什么数据啊，没有什么证据，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西方这是怎么讲的啊？那这个佛教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禅修的方法，先盯着啊，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就是目标达到了这个目标呢，目标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要达到这个三个状态啊，刚刚讲的这三个状态。然后达到了这个三个状态，这三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目标，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三个状态，刚刚讲的三个状态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呢，进入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这个目标当中啊，能够停留十秒钟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十秒钟的时间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按住啊。我按住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这叫做按住心啊，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禅修的状态啊。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维持状态啊，这个叫做虚啊，虚住心呢，就是继续的意思啊，继续。比如说，我们刚刚不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禅修的三个状态当中了吗？那现在就是要坚持啊，要坚持，要继续，要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维持现状。 那维持现状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是精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要这个防止啊其他的杂念出现啊，其他杂念出现，然后就是安住啊，就是注意力高度的这个集中啊，注意力高度的集中，然后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啊，第三个就叫做戒主行。戒什么意思呢？戒就是历劫啊，历劫历劫。要历劫什么呢？比如说了解啊，历劫了解，了解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初期早期的修行人啊，禅修的人，如果能够这个在这个三个状态当中能够停留这个十秒钟啊，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后面呢，一定会一些念头啊会出现的，一些念头出现。念头出现的时候呢，有两个可能啊，一个是我没有发现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念头出来了啊；一个是念头刚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啊出来念头了啊，就这么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啊，我没有发现出现了什么念头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补散啊，现在没有做到这个啊，没有做到，就无意当中啊，就跟着这个念头走了啊，走了，走得越走越远啊，越走越远，有可能五分钟啊，十分钟啊，看起来我的身体就在打坐啊，但是呢，心里面呢，你就根本就没有打坐啊，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状态当中啊，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状态，离开了这个状态，所以就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呢啊，那就是离开了，那发现啊，发现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这么做呢啊，第三就是拉回目标，比如说我的心啊。现在就是产生了一个念头啊，他已经离开了刚才这个状态，他走了，走来了以后呢，我把他抓回来，哎，抓回来，哎，不让他走啊，不让他去这个胡思乱想啊，不让他走，抓回来，抓回来干嘛呢？抓回来又让他去专注啊，还是从第一个上面开始，让他再专注这个目标，专注目标啊，这三个就是这样子的循环，专注啊。专注了以后呢，我高度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不让他走啊。走的时候又开始走的话，那我马上就发现了以后又把他拉回来啊，拉回来，然后呢让他继续啊，继续安住在这个目标的这个上面，哎，这样子以后呢啊，时间啊长了以后啊，时间长了以后呢，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是可以这样的被训练的啊，训练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状态啊，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这个时间可以越来越长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的这个念头的这种干扰啊，就会越来越少啊，念头就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然后呢，这个啊，维持的这个时间啊，从十秒钟啊到二十秒钟，一分钟啊，两分钟，这样子就是越来越长。然后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这个一个非常的清净的啊，刚才讲的这个三个状态当中，如果能够停留啊一分钟、两分钟或者即使三十秒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对我们的心理啊，就是一种疗愈，这就是一个疗愈的方法，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纯净的一个状态，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人就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非常的啊放松啊，放轻松，自然回到一个这样子的，回归到一个这样子的啊状态，那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来的面目，虽然还不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啊，但这也是一种本来的面目啊，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本来面目，这叫做回归大自然啊，回归大自然，我们人不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吗？那我们的真正的自然的状态是什么呢？啊， 自然的状态啊，就是没有这些念头，没有这些杂念啊，没有这些杂念的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自己的自然啊。现在我们回归了啊，回归了自然啊。那回归了自然以后呢，那这个当中没有这些烦恼啊，没有这些烦恼。然后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呢，就是就你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了以后呢啊，然后很多的心理问题啊，就是就缓解啊，解决了啊，解决了。这个就有一点点像这个催眠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恐惧啊，一些恐惧症，比如说恐高症啊等等等等的恐惧啊，然后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催眠啊，就找到了这个原因的时候呢，那再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心理问题呢就已经解决了啊，已经解决了啊，这个就有点像啊这样子的。所以你在这个状态当中停留啊，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人啊很轻松放松啊啊。但是当然了，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就只是有一点点啊这样子的，一分钟两分钟可能也不解决什么问题，这个要累计啊，一次是一分钟两分钟，但是呢反复的去修，反复的去修啊，这样子以后啊，我们的很多的焦虑啊，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个当中是可以解决的。哎，我们人真的就不能过度的去依赖外面的东西，哎，我们从来都不否定这个外面的东西的它自己自身的价值，比如说金钱物质，它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啊，这就是客观事实啊，但是不能过度的去依赖，甚至就不能过度的依赖身边的人啊，也是不能过度的依赖啊，因为这些人呢，他有可能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啊，保护我们，但是他的能力也有限呢，他有一天自己也会生病啊，他有一天自己也会走啊，他有可能比我先走啊，这都有可能了，所以呢，都不能过度的依赖。就要依靠自己啊，就要依靠自己。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点点啊内在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当你老了，送到这个养老院里面啊，甚至是送到这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啊，但你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一直都在呀，这就是永远都是你的啊这个靠山啊，永远都是自己的精神的支柱。只要有这个东西啊。只要有这个东西，我任何时候都不怕啊！外面的这些，我知道这些是靠不住，可有可无。但是人要生存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没有了啊！基本东西没有，不能没有。在这个上面，其余的、多余的这些可以有，可以没有啊！没有我也可以照样的，可以比较开心的啊，比较有质量的啊，有生活质量，有生命的尊重。那这样子，我可以这样子活着，哎。这是很有意思。如果是人的内心空了啊，没有这些东西了以后呢，然后外面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感觉得到，外面的什么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啊，什么东西都是靠不住。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疫情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越来越明白啊，越来越明白，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经历了很多啊，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稍微比较有质量啊，有这个质量的要活着，这样子的话呢，还需要一点点自己的内在的东西，这个是不能缺啊。你信不信佛，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相信你就信，你不相信你也可以不信啊。你相不相信这个其他的，相不相信一个其他的宗教，那也是个人的事情，你相信你就信，你不相信你也可以不信啊。但是这个健康啊，健康得必须要重视内在的健康啊，这心理的健康，这不能没有啊，这没有了以后一切都没有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物质的东西是需要的，但是呢这不要过度的依赖，一切都依赖这个，我们的玻璃心啊是以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啊，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些东西，然后心啊内心当中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支撑啊，那么这样子它就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最后不就是变成了玻璃心了吗啊，所以哎，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心啊，跟外面的这些命啊利啊 就是过度的依赖挂钩，这样子以后呢，外面的东西呢，它本来就是变化无常啊，这是它自己的自然的规律，我们没有办法不允许它变，变就是它的规律，它的自然的规律啊。那么它稍微一变啊，那我这个内心的这个波动很大啊，这两个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啊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子以后呢，它是它的动摇啊是必然的啊。它动摇了以后呢，那我的内心当中的这种变化啊，那么这两个就一起，那这样子人就是没有一个幸福的时候了，没有一个快乐的时候，哎，没有一个快乐的时候，所以人必须要有啊内在的东西，这些内在的东西啊，科技啊可以给我们创造特别特别好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一个东西是它给不了的。这就是事实，它给不了啊。那只有到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这入世道，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就到这个里面去找啊，这个里面去找啊，这样子是有一点内在的东西以后呢啊，然后呢，外面的环境啊，那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啊，怎么样都可以。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啊，在任何一个时间。啊，这样的当中呢，你可以活得啊，你可以过一个比较啊有质量的啊有质量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追求。除了比如说，除了学佛呀、解脱呀、西方极乐世界呀、啊成佛呀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啊，除了这些以外，其次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哎，所以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就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谁都说不清楚了啊，谁都说不清楚。所以呢，就要给自己准备一点点东西放在里面啊，放在里面。这就是我们给手机充电啊，是一个道理啊，这是一个道理，这是很重要的。古人的智慧啊，就是这样子啊，古人的智慧，他们知道人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啊，就没有过度的去开发，就像现在一样，这物质方面的很多东西，他们呢就是往内发展啊，然后啊，就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就是2000多年前啊，就出现了那么多的僧人啊，然后呢，他们给这人类啊带来了这个丰富的啊这个精神啊精神生活啊精神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财富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虽然啊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但是呢啊就是因为古人已经弄好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我们也应该去学啊，就是至少给自己也得要从这个当中去吸收啊，吸收一点这个正能量啊，这样子的话呢，到时候如果我这一生当中就遇到一个什么意外啊或者是什么的话，哎，我就是有一些方法去面对啊，面对我是有方法面对的啊，否则的话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除了这些外面的这些物质啊、命啊、利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啊，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外面的东西就随时都会变化啊。那这个时候自己不就是很痛苦吗？啊，那自己就完全就有可能这个时候就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压垮啊。啊，就是崩溃啊，这个都有可能啊，这个我们就是先看得太多太多了啊，如果我们再这样子继续下去，这就绝对是不行了啊，所以呢，大家得要想办法啊，这个跟某一个宗教啊，联系或者不联系，哎，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至少在精神上面的这些啊养分啊是不能没有了啊。光是物质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谁决定的呢？这个不是我们的意识心态决定的，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人的这个构造啊，结构它决定的啊。我们的人是精神和物质两个东西构成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人也就像个车子一样，就像个机器一样，只有这个物质没有别的啊，那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有可能物质来解决他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啊，但人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那就叫做精神啊。那么他是物质是没有办法 满足啊他的需求，他需要他的满足啊，就是由他需要的东西去啊，这个他的需求是要用需要他的需要的东西去满足啊，这样子才行的。所以这些自己的心力啊，就是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调节啊。啊，然后呢，这些是非常的重要啊，今生的知足啊，这个很重要啊。你比如说，以某一个宗教啊作为你的今生知足也可以，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这个艺术啊，啊，或者是哲学啊，啊，或者其他东西啊，反正就是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知足啊，没有今生知足啊，然后人啊，整个人。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击垮，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啊。那么所有的这些今生的知足当中呢，这个禅修啊，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啊，理想的选择。因为禅修，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比如说有信仰的，没有信仰，你什么样的人啊，你都可以去修啊，这个也就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当然，比如说我们外面呢，这个市面上就是有很多很贵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课程，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比如说像佛教的这些很多的这些课程啊，它应该是免费的、公益的啊，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也网络上也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些资料，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去学习啊。这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啊，那时间需要花时间啊，需要花时间，这个没办法，这个，所以就是先我们自己学啊，然后我们自己学到了以后有帮助了以后呢，再传播啊，再传播给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人，那身边的人我们需要这个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啊，太多了，这样子以后呢，就可以帮助人。然后呢，在帮助人的时候呢，我看到我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啊，人的心底啊是善良的，所以呢，有任何一个人就看到了我的这些个付出啊，帮助到了人的时候呢，那么他一定会高兴的，他一定会开心的，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疗法啊，这也是一个疗法啊。这是一个国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心理医生，他的疗法是什么？他的疗法非常简单了，他的疗法就是告诉你，你每天做五件好事啊，做五件好事，也就是帮助人的五件事情啊，非常认真的去用心的去做，每天做五件啊，然后保证两周之后啊，你的心理疾病就会回好。哎，这就是他的方法呀，特别简单啊。那这是什么原理呢？原理很简单，就这样子。你比如说每一天啊，就首先自己设计好，然后再去做啊，看到了这个结果啊，我这五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呢，帮助到了人啊，那么我每一天啊，就是帮助了五件好事。这样之后呢，每一次好事，我看到这个帮助到了人的时候，我心里很开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那每天都这样子啊，那么两个星期以后，心理就慢慢的就健康了。这就是他的方法啊，这就是他的方法。所以呢，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昨天也讲，这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帮助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帮助人，是帮助我自己啊，帮助我自己。但是我们的想法不，之前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帮助人啊，这不可能是帮助自己了，那就是帮助人啊。我要帮助人的话，我要为了我自己怎么怎么样啊？那这个想法是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去帮助人的时候呢，我去做一些利他、公益啊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呢啊，我就得到了一些这个回报。那这个回报是什么呢？不是金钱，不是物质的这个回报啊，我自己很开心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生命有意义，我找到了我的存在的价值，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哎，这样子以后呢，不就是这些空心病啊，这不就自然而然不就没有了吗？哎，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特别的有意义啊。那这三个呢是个具体的方法啊。如果我们还要想再进一步的去了解的话， 这个回灯之光啊，这个网站啊，上面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禅修的实际的操作、实修方面的很多的视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字课程啊，这些都有的啊，这些都有的，这些都是公开的、免费的，哎，这样子可以学习，大家可以了解啊，这样子以后呢，了解好了以后呢，再去打坐啊。再去打坐，那最后呢，就是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你看这个刚才啊，这个一身全黑的这个大象啊，大象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一个全身都是白的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全面的已经了解了哎我自己的心啊。然后这个大象呢，就是乖乖的，就是睡在这个人，躺在这个人的旁边啊。那么这就是说，现在心啊，就是没有之前那样子，现在就是自由自在，自由自在就控制好了自己的心。那这个图片呢，就是这个九竹心里面的前面的几个图片，这是传统啊，传统上的一个图片啊。就是用一个图片啊，有一种这样子的这个图来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心态啊，这个一系列就会最后就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啊，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然后啊，就是通过一些文字啊来这个通过文字啊来解释一下前面的那些方法，但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讲完了啊，这个文字呢大家看看就可以了。我们具体的这些内容呢啊，刚才我们已经是讲的比较清楚了，主要就是啊中间的这三个，一个就是专注啊目标啊，然后呢坚持，然后坚持，但是我们毕竟就是刚刚啊在修禅定，所以它一定会跑掉的，一定会走神啊。那走神的时候呢，一定要发现啊，一定要发现。发现了以后又把它拉回来啊，再坚持啊，再坚持。那这样子以后呢，最后这个结果啊，分别念啊，相续不再精密的联系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念头啊，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啊。啊，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呢，中间就根本没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啊，全部都是这些杂念。那后面呢，杂念有没有呢？有啊，但是中间呢，也有很多没有杂念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连啊连串的这个杂念呢、啊，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啊，然后中间呢，也有很多空白的地方，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杂念它不能这个连续，哎。最后就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啊这个成果境界，而成了一段一段啊，一段一段以后呢，恶念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生起善念啊，善念就是像处理心啊、菩提心啊之类的就会升起。但是我们修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像处理心、菩提心啊这类的念头呢，也是一种念头啊。也得要控制，然后这个里面啊，就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这是什么呢？这六个字啊，明识断啊，明识断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修禅定啊，修禅定的时候，状态特别特别好的时候啊，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念头，基本上就达到了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个清然、明然、坦然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啊，达到这个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就叫做明。这个时候就叫做明啊。那这个时候呢，要停下来啊，要把停滞断，就这意思，要断啊，要断掉，就是停下来啊。这个我们很多人不理解，那为什么要停下来呢？这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不就是要坚持吗？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啊？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刚刚学这个禅定的人，如果我自己不主动啊停下来的话呢，那么几秒钟以后呢啊，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念头啊，就很被动的啊就断掉了啊，断掉了。 所以呢，每一次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我自己主动停下来啊，主动停下来啊，停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啊，又开始打坐啊，又开始打坐，又进入这个状态，进入这个状态，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又停下来啊，主动的停下来，哎，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就后面啊，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我自己主动结束的啊。不是被动的某一个念头出来结束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这后面会讲的，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两个有不一样。然后短而多，短而多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大坐啊一个小时啊，而一个小时虽然整体是一个小时，但是呢里面啊我可以分很多很多段啊，比如说前面一分钟，然后三分钟，两分钟啊，这样子短的时间很短啊，次数很多啊，短掉，然后我又再去进入啊，然后去这个禅定的状态，状态找到了以后，自己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就停掉啊，停了以后呢，然后后面呢啊，再去啊进入这个状态，哎，这样子叫做短而多啊，这是一个诀窍。那这样子有什么用呢？他后面讲啊，短时间修不会导致啊沉和掉的障碍啊。时间短了以后呢，沉是什么呢？沉就是我们大坐的时候的这种昏沉啊，有些时候就是昏昏沉沉的啊，啊这个精神就是振作不起来，然后就是昏昏沉沉的啊，没有什么感觉，根本就没有。也没有太多的念头，但是也没有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清然啊明然，尤其是明然这一块没有，是模模糊糊的这种状态，哎，这叫做沉啊。掉是什么呢？掉就叫做掉举啊，掉举，掉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杂念啊满天的飞啊，这叫做掉啊。那时间短了以后呢，这个沉和掉都来不及啊，都来不及，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时候呢，自己主动就停滞了，哎，所以就是没有这些障碍。然后通过多次的这个进入这个状态啊，就修会升起悟的修行境界，因为多次反复的去修啊，虽然这个每一次是以每一次都是很短的，但是呢连起来啊。还是有可能是有这么十分钟啊，十五分钟，这个有的。比如说我们大坐啊，大一个小时，这个当中真正的禅修呢，可能有十分钟啊，可能有十分钟，然后其他的二十分钟呢，可能都是杂念啊什么的，没有用的啊。一共我就大坐了大了一个小时，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哎。啊，这个里面有用的就有十分钟啊，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后面大坐慢慢习惯了以后呢，有用的真实的大坐可能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啊，就越来越好。所以要短啊，维持务必啊要这样修啊，这个一定要是这样子修的啊。这个是我们过去的无数的人的这个经验啊，无数人的经验就这么修，务必要这样子修。还有一个呢啊，还有一个，我们每一次大坐我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我自己主动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以后呢，我再一次啊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修的时候我很感兴趣的啊，因为什么呢？刚才我是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了吗？啊，那现在我还想再去修啊，不就是比如说啊，两个人聊天聊得特别好的时候就停下来走了啊，那么下一次呢再想聊啊，如果两个人就聊了啊，最后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聊的啊，就各自走了，那下一步呢可能不想再聊了啊，不想再约了啊，不想再，没有什么可聊的，哎，就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大坐的时候呢，最后呢就有昏沉啊，有掉句啊，就是这个最后就是一塌糊涂啊，听下来啊，再也不想打坐了啊，再也不想打坐，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呢，感觉最好的时候我听下来啊，那么下一步我再想这个再去修，这个是有帮助，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是这样子的。 这些是我们禅修的这个具体的方法啊。那后面呢，他说我们结束的时候呢，那禅修结束的时候怎么个结束法呢？啊，就是说结束的时候当气坐，气坐就是我们禅定啊，就是结束的时候。气坐的时候呢，不能一跃而起啊，就完了以后就马上就跑去做打开手机啊，做处理很多事情呢 啊不能这样子啊，就在这个当中呢，缓慢的啊。就是要做到这个不妨意不以时入定的境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禅定的这个当中啊，就是有一不就得到了一个特别轻松啊，特别这个清净的这样子的状态吗？就把这个拉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啊，把现实跟这两个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欢欢与为意，为意就是行走坐卧啊，就是这些了，行动啊，而把我们的这个啊之后大坐以后的这个行动啊，跟大刚才这个禅定的这个感觉跟它连接起来。比如说你在说话，人在说话，但是呢心啊还是可以停留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啊，这个能做到吗？能做得到啊。那人说话的时候就不需要通过头脑吗？通过思考吗？需要啊，需要思考。那需要思考，他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清然？清然不就是没有杂念吗？啊，是清然是没有杂念，但是我们的心确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啊。明明它是非常平静的状态，但是在这个当中你注意啊，不去扰乱这个状态的话，这个当中是可以说话的啊，可以说话的，可以写字的啊，可以处理一些问题的，是可以的。哎，就是这两个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了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行动啊，就是在生活啊、工作，最后也就变成了一种禅修啊。但是这个是后面才可以啊。后面有一定的功夫的时候才是可以的，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就一切言行举止啊，就像这个头颅啊，颅骨裂开的人就特别怕碰到啊，然后呢，任何一个地方他是小心翼翼的啊，就要这样子啊，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做不到的啊，这什么时候能做得到呢？比如说汉传佛教啊。它有这个禅期，比如说七天啊啊十四天二十一天，那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专门去打坐啊。那这个时候呢，任何一个比如说吃饭呐、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这个境界，不要这个啊破坏它，不破坏它的情况下，我说话吃饭啊这样子。他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在藏传佛教，他闭关啊，闭关，比如说闭关一个月啊、三个月啊这样子，那这个当中是这个是做得到的。这个时候呢，我大坐的时候和我从大坐啊这个禅堂里面出来，在外面做事呀、吃饭，其实就是一个状态啊，就在一个状态当中，这个时候是做得到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比如说这工作啊，这时候呢，这小心翼翼，这个是不太可能了啊。但是呢，也就尽量的可以保持，有些时候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个就是一种禅修的一个过程啊，过程。还有些事情呢，我们还没有说完啊，还没说完的那些细节呢，我们可以下午还有一些时间啊，这个时候可以补充就可以了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啊，就是先修这个禅修，它是基础啊，它是基础。比如说我们啊。在墙壁上啊画画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把这个墙啊弄得干净啊，然后在这个上面画画啊。就比如说我们修这个菩提心呢、修其他的，比如说修空心呢、修什么啊，前提基础就是这个啊。通过这个方法把我的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我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再去修慈悲心啊，再去修其他的，修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如果我心都没有静下来啊，这个时候去修啊，我们佛教徒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啊，根本就不修这个四加心、五加心，根本就来不及修这些，一下子就是要啊，就是要去修什么禅宗大圆满、大受印啊，这些人一定会失败的啊，一定会基础都没有啊，这修行的 这个次第都已经颠倒了啊，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修不出来的啊。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在墙上啊画画的时候，你墙都没有弄干净，那就画什么画呢？啊，这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哎，所以呢，这是所有的啊修行的这个基础。然后呢，它有另外一个啊作用呢，那就是它是一种疗法啊，它是一种疗法，它可以啊这个治疗很多的心理疾病。这个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哎，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相信，完全可以放心的可以用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好，我们啊今天上午呢就讲到这里，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哎，我们可以提问交流。谢谢大家。
修炼这一方面对自己帮助非常大，
嗯，
过往中也能就是说通过做功课，然后呢就对自己的事业呀，然后包括家庭，包括个人的这个心的这种平和上有很大的助力。
对，
然后也知道也想就是很精进的去修，但是在修的过程中就感觉就是不够持续和恒定，可能修着修着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能坚持每天进行，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又这个就比较放纵自己，就那种感觉，就怎么能够比较恒定的一直去坚持这件事情。
嗯，有些时候就是放松一下自己，这个没问题的啊。有些时候你可以放松一下呀，啊，这个休息一下，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平时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不需要这个处理太多的事情，或者是不太忙的时候呢，平时你就坚持啊。比如说一天坚持一个小时啊，一天一个小时。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啊，一天一个小时，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半个小时啊，20分钟，这个也可以，你每天这样子打坐啊。然后就是借假日啊，这样子比较有空的时候呢，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个一些比较安静的啊小寺庙，山里面的小寺庙里面去打坐啊，就是3天5天，一天是8个小时啊，一天打8个小时，然后就3天5天，哎，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感谢上师。
嗯，
老师好。
你好。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本身这个禅修就是让自己练自己的心，让自己心定的。就是之前呢，禅修我会进入到一个误区，觉得好像是越做然后心越不静啊。但是今天听老师讲的时候，就发现接纳了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对对。
啊，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禅修，比如说他修多长时间才能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就让自己的心能够如如不动啊，或者是心定，他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吗？
啊，是，比如说在西方呢，他们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8周啊，8周两个月。啊，每天20分钟啊，每天怎么修就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是有数据的，但是这个呢，可能不是很高的境界，不是很高的境界，所以这个要用一个准确来把它量化啊，就是用时间来准确说，这个很难，可能每一个人可能情况也不一样，但是一天一个小时啊，这样子去修的话呢，就是心静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哦，一天一个小时。
一天一个小时，对。
嗯、
所以这个，以前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就修半年啊，就是专修半年，然后呢这个禅定达到很高的境界的啊。有些人呢就有修了21天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这些人呢可能本身就是他们都是比较了不起的这样子的修行人啊，可能我们普通人从零开始的话，可能也达不到。所以这个得要坚持啊，要坚持啊，长远，这做一个长远的计划，每天都修啊，这样子就有，这就是像我们吃饭一样啊，就每天，因为我们的精神啊，就每天都需要，它需要一些养分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精神的养分，每天修禅修啊，修慈悲心啊，这就是作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就可以了。对，
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我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也是就是特别容易昏沉，
昏沉啊。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就是睁着眼睛，然后修这个过程中，那个眼睛就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就容易昏沉。
啊，
嗯，
对，闭上眼睛打坐的话啊，就更加的容易昏沉，更加容易昏沉。所以呢，打坐的时候不能闭眼睛也是，主要是这个原因啊。然后呢，昏沉的时候有几个方法，这个我们下午也可以讲啊，几个方法简单的说一下。有几个调整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呢，你比如说昏沉的时候啊，先用凉水啊洗洗脸啊，然后呢室内的这个光线啊调凉啊，然后呢就是温度调低啊，通风啊，然后衣服少穿一点，哎，这是最最最简单的方法啊，这样子以后呢它能够解决，哎，如果这个还不能解决的话，实在不行，你用这些方法都用了，实在不行啊，那就真的不能再修了，先听一听啊。如果再修啊，要强制性让他修的话，那就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种盘泥，盘泥的状态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是对修心的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哎，那这实在不行就听，就不要再修了，你就做别的事情啊，你比如说诵经呐，啊，抄经呢，你做什么都可以。哎，
哦，
哎，
他这个就是晚上修适合还是早上修适合？有没有？
一般情况下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是比较好，因为早上休息好，刚刚睡醒啊，休息就这个休息的比较好，所以呢，心也比较静啊。
嗯，
早上是比较好的。
哦，明白啊。好，谢谢老师。嗯，
对。有一些这个最佳的时间，这个是回灯啊，这个回灯之光里面有讲啊，大家看看啊。
老师好。
哎，你好。
请教一下，就是看到有两种说法，就是关于禅定的深度。
深度。
有一种说法是，要证悟空性，需要的禅定深度要达到四禅。
嗯嗯。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有欲界定的禅定力，再修圣观的话，也可以证悟空性。
对对对。
请教老师，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准确？
这两个都是这个小乘佛教的俱舍论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小乘佛教呢，它也分两种啊，两种人啊，禅修的人，一个叫做立根，这就是根基特别好的人啊。一个叫钝根，那就是根基稍微差一点的人。那么立根的话，他要证悟的话，他的禅定就这个要求不是很高，所以不需要四禅啊。
哦，明白。
那欲界禅啊，欲界已心禅啊，已经禅啊就可以了啊。立根的，对。然后呢，钝根啊，就是根基稍微差一点的呢。那他要证悟啊，这个对禅定的要求高啊，禅定需要有禅定的帮助，所以就是要修到这个四禅啊，一二三四，四禅达到四禅，在四禅的这个基础上啊，再去证悟啊，这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小乘的这个观点啊，大乘佛教不是这样子。大乘佛教呢，那个禅宗里面也有讲啊，现证后修啊，现修后证啊，两个都有的啊。现证后修是什么呢？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啊，他先证悟了，证悟之前他都没有怎么修啊，证悟之前没有怎么修，他就证悟了，证悟了以后继续再修啊，这是一个，因为他这个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这些思禅呐、欲界啊、易经禅呐、他都没有修这些，直接就听了就证悟了啊。这个啊，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经常都讲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呢，禅宗跟密宗特别接近啊，所以这个他是不需要。他对这个禅修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啊，他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证悟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先修啊，后证。那么先修是修什么？修禅定啊。但是这个禅定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禅定， 修的差不多，稍微行进一下就可以了。它是不是一定要达到这个思禅呢？也不是，它也没有不用达到这么高，只要稍微行进一点啊，行进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看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就证悟了。所以这两个都是，要求不没有那么高，这是大乘跟小乘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嗯，
好的，谢谢老师。
啊，好的。
顶礼上师。
嗯。
上师，我现在禅修有一个困扰。
嗯。
这个困扰已经实际上困扰我很久了，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掉。
啊。
就是在禅修的时候，是其他念或者是想法都很少有，就是身体的感觉对我
身体的感觉，
嗯，比如你感受到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它不通畅，比如走到哪它就不顺畅了，然后我就想去引导，就自己去引导这个气，让它走得顺畅一些，不干扰我的禅修，但是这个效果也不好。
嗯，
就后来又想自己又想如何去对治，就想不管它。嗯，不管他身体的感觉，
嗯，
但是效果也还是不太好，他就一直身体这种 感觉，比如说头有点胀，比如说背有点不舒服，他总是干扰我禅修。齐行上师开始。
这个是有两种方法啊，一个呢，这些是其实它不是真实的这个身体的原因，有些时候呢，你可以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坐的时候啊。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想别的很多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呢，有些身体的，有些变化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心跳啊，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我自己的心跳啊，声音都听得到。但是平时我们工作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的一般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感觉不到。所以呢，你大坐的时候呢，静下来了以后呢，可能就哪里有点点不舒服，这个都可能比较明显，比较突出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心去专注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因为是一个心理的作用，这个就它越来越感觉，越来越觉得不舒服，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啊，有这个，这是心理作用。那这个解决的方法呢，你尽量的下一次大坐的时候，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你就专注你现在要修的这个，你所有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上面，不要放在身体上面。这个就可以解决了啊。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如果真的是身体的问题的话，那就不要用气啊什么的，就用中医调整一下就完了。哎，
上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嗯，
我以前的时候打坐，我就就是想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会思考的比较非常的清晰，然后现在如果想用这种方法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就是你想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想一遍，就没有这种，它不进来。就是老是根据，我不知道这个状态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小的时候就像一些问题就特别的清楚，是吧？
以前的时候会打坐的时候，感觉就是头脑特别清醒的时候。
这就是年龄的问题，这个就是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现在就在打坐小的时候，就好像它不出现。
我们也都是这样子，我们小时候这很好记啊，现在不行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哦，它不是打坐的一个。
这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好的，感恩上师。
也许不是啊，这个没关系，下来再说。
感恩堪布，我问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要观想吗？
对，
就是我的理解，观是我们用心的一种照见，想是我们思维投入。
嗯，
但是我在观想的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相能够出来，不管是闭着眼还是睁着眼。
啊。
就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在看一个像的情况下，比方说是咱们的那个佛像也好，或者是我们那个这个看这个金刚萨朵的像也好哈，你在看它的时候它还在，
对，
但是呢就是一脱离开这个观想的这个过程，它出不来，就一个莲花座它好像都出不来这种感受。
那你那个平时你打坐的时候啊，不是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香啊，因为禅这个机制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无香禅定， 无相禅定，无相禅定不要这些相啊，你可以修这个啊，下面会有的，我们这个慧灯里面有啊，你就直接去修这个无相禅定，可能有可能这个对你比较适合啊，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必须要去需要观想一些这样子的佛像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有方法的，你就先把佛像放在前面啊，去看这个佛像啊，就把这个佛像呢就像拍照一样的啊，就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脑海里面，哎，然后呢每次去修的时候呢，这个一下子这个就出来了啊，这个就需要观相的时候可以这么做。
就是还是得是长期想看，
哎，对对对，
先观相
啊，这不要在心里面去想，这个先把佛像放在前面啊，眼睛看佛像，
就用眼来观，
哎，对对对，
眼给他拍照，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拍到我那个
是对
深层的记忆里面，
对对对，
好吧，
对，放在储存在这个记忆力当中，
好，
哎，
嗯，
这可以，
感恩他们
啊，对对对，
感恩您，
是的是的是的，
上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也在讲这个专注嘛。如果我坐在这儿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专注的。那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持咒嘛，那你说持咒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坐在这儿，就是很安静的这样去持咒。我觉得这个状态当然是很好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反正你就是在走路，也不耽误持咒。但是呢，我又听过，就是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专注在这件事上。这样是很好的。那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也持咒的话，走着路我持咒的话，那这个状态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平时你就比如说你大坐的时候啊，你闭关的时候啊，你在这个善里面那个这个我刚才讲的那种打禅期，你就参加一些禅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不管是啊走路吃饭任何一个时候持咒，任何一个时候去这个观相，还有去这个专注这个禅定，这个当然是很好的啊，就要这么去做啊。但是呢，平时啊，你在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平时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呢，那就你就方便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呢，别人看到的地方呢，你就持咒啊，或者是这个打坐啊，这可能是不方便啊，你就不要做。
哦。
是
就是如果在方便的情况下，只是自己
不方便情况下，
只是自己在走的情况下，
哎，对对对，
这个也是不影响的。
你如果要持咒的话呢，那你也就不要出声音啊，嘴巴也不需要动啊，这叫默念啊，就心里面念就可以了。
哦哦，
哎，
好的，明白了。好，谢谢上师。
好的。